约书亚记第五章第十节，以色列人在基甲安营，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。逾越节的次日，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土产，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空的谷。他们吃了那地的土产，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，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拿了。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土产。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，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。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，你是帮助我们呢，是帮助我们敌人呢？他回答说，不是的，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约书亚就伏伏在地拜说，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？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，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。约书亚就照着行了。我们低头在里简单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把这一卷书再带到你的面前，若不是你解开我们这些愚昧的人，就不会得到通达。所以我们仰望你的恩典，仰望你的祝福，主要叫你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能明白你话语中的奇妙。我们真是把这一堂再交在你的手里，听我们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那刚才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在迦南美地过了第一个逾越节。那我们都知道逾越节是一表十字架的救赎，那么讲根据十字架的救赎呢，就产生了十字架的交通。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不只讲到十字架的救赎，很多的圣经，而且很多的圣经讲到十字架的交通。比方说背十字架就指的十字架交通来说的，那我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这也是指的十字架交通来说的。那因着主在世界上的救赎，那么如果他的工作在我们上有果效的话，他最后一定把十字架交通给我们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就是因为他们要过第一个逾越节，结果神就告诉他们说要守割礼。他们特别是年轻的一代，他们年老的一代，他们都受过割礼。但年轻的一代，因为他们是在旷野里生的，他们从来没有人受过割礼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知道要这个约书亚，神就告诉约书亚说，你要拿到火刀，然后你怎么样做这件事情。那么这个从军事常识来说，这是很危险的事，因为我已经说过了，当大敌当前的时候，是应该是保持最佳状态的时候。但是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知道任何这个受伤的动作，包括这个火石刀，你就要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些工作，那这个是叫人软弱的。不管怎么样，这个动作是叫人软弱的。所以让我们知道，当这个时候如果敌人知道说他们是在最软弱的状态，那很可能他们就不堪一击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的神到底还是保守的神。可是这里有个很重要的秘诀，就是说当以色列要预备打仗，当以色列要征服迦南以前，那么第一件事要记得的就是他们要按着正月十号就要过河，一过河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刚强，乃是软弱，让十字架在他身上留下记号。所以从此以后，所有每一次征战的得胜都不是他们天然能力的结果。所以这是第一件事。那么接着的呢，就是庆祝逾越节。逾越节就证明说他们所有后来征战的原因、得胜的原因，那个基本、那个基础，都是根据十字架，都是根据逾越节。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。那么到了第二天，他们吃了那土产，第二天玛拿就止住了。所以呢，现在他们知道说，他们不在旷野漂流了。在旷野漂流的四十年，神每天就从天上降下玛拿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知道说这个神迹呢就停止了，因为已经他们在迦南地。所以过了逾越节以后呢，就应该他们准备要上战场了，因为随时随地敌人会来攻击他们。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，你叫约书亚就看见了很重要的意象，就是因为他要靠近耶利哥的时候，他看见有一个人，那么手里有拔出来刀对面站着。 那约书亚当然很自然就问说，你是帮助我们呢，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？但是呢，没有想到你回答很特别，不是的，我是来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意思是说，如果今天我们要征战，我们不能祷告求神站在我们这一边，要记得我们是站在他那边，他是我们的元帅，明白吗？所以连约书亚虽然神用他，但真正率领以色列打胜仗是耶和华的元帅。那么当然这个就值得圣灵来说的，虽然今天我们看不见，到处你看的是约书亚，但是其实你应该看见约书亚背后的这个耶和华的元帅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神就对就、他就那么这个元帅怎么说呢，就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。那么我们知道只有儿子是穿鞋的，奴仆通通是不穿鞋的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现在你把你的鞋脱下来，你所站的地位不是儿子的地位，永远是奴仆的地位。所以约书亚虽然神给他有很大的托付，但是要记得整个我们看见有这么大的战役，尤其是在约书亚打胜仗，那个秘诀都是因为谁在背后操刀的呢？是耶和华的元帅。好像是看不见，你看得见的只是约书亚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今天是圣灵率领我们今天打胜仗。所以有了这个基础以后呢，下面才提到耶利哥城。那么讲到耶利哥城，大家都非常熟悉，可能尤其儿童班你都知道，听着他们信心的呐喊，结果最后呢他们打了胜仗。所以我想我们很快的读一下这一段圣经好不好，就是第六章第十二节。约书亚清早起来，祭司有台比起耶和华的约柜，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时常行走吹角，带兵器的在他们前面走，后队随着耶和华的约柜行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。第二日众人把城绕了一次就回营去，六日都是这样。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，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，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。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，约书亚吩咐有百姓说，呼喊吧，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。那这城和其中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，只有妓女拉合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，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。至于你们，务要谨慎，不可取当灭的物，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，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，使全营受咒诅。然后第二十节，于是百姓呼喊，祭司也吹角，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，城墙就塌陷，百姓便上去进城，个人往前直上，将城夺取，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。好，我想我们暂时就读这么多。那这段圣经一面来讲很熟悉，但另一方面来有很多地方我们不明白的，所以我们趁这个机会呢，我们稍微的把它解释一下。普通呢，我们读到这个战役的时候，我们都是讲到信心的功能，讲到信心的呐喊啊。那么尤其是最后呢，他们齐声大喊的时候，结果城墙呢就倒塌了。那么其实呢，许多时候这个也是给我们重点就放在信心的呐喊上，好像我们做了什么，结果这个城就倒塌了。其实大家记得，在他们信心呐喊以前，神老早做了一些工作。所以信心呢，乃是根据神的工作，也是根据神的话。所以信心乃是神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以后的结果。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如果神没有做，光有信心呐喊，一点用处也没有。所以呢，当我们注意到这个这里的耶利哥的故事的时候，那么我们要注意到几个重点是我们常常忽略的。 那首先呢，我们要知道，根据考古学家挖出来那个墙啊，那个本身呢就不是很坚固的墙，因为就不是，就是根据考古留下来的遗迹呢，就当时那墙就不是很坚固，所以到时候一提升呐喊，这个墙当然就倒塌了，这有它物理的原因。但是更重要在哪里？更重要就是前几天，当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，其实神已经做了一件事，这个大家忘记了。因为大家还记不记得，如果以色列人过约旦河，那么然后呢，神就让水分开了，这个水呢就变成个水垒，那么集在什么地方呢？集在亚当城那里。我们看看地图哈，我们这里有一张地图是很容是容易给大家印象，就是第一页，耶利哥与爱城战役。那么大家很清楚看见右边有一个城叫亚当城，明白吗？这亚当城的对面就是示罗，靠近示剑，那么然后呢再往南就是吉甲，那么吉甲呢可以说是以色列人他们大概是过约旦河的地方。但是想想看哈，你大概找到耶利哥嘛，也找到吉甲嘛哈，那吉甲就是他们刚过约旦河的地方，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一个约旦河是从南往北流的。那么等到他们在耶利哥附近要过约旦河的时候，圣经说它的水就分开了，这个水一直到什么地方停住呢？在亚当城那里停住的，所以这是很远很远的地方。大家看的，大家明白吗？这个已经都快到示剑了，已经都快到示罗了，所以表示说呢，现在啊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力量，让水呢能够停在亚当城，然后再不过来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，以色列人就可以走干净，就所以为什么可以把这个约柜呢就放在那里？那当然在这里圣灵描写的很清楚。现在我们要问，为什么这个水分开呢？因为他们凭着信心就让约柜就停在水里面，约柜一停在水里面，那约柜当然代表神的同在，也代表神的能力，很自然的就把水就分开了。所以从圣经的记载，当然从代表神同在的约柜一在水里面，那结果你看见神一个能力很自然的就把它分开了，那分开了在物理上的表现，这个水最后就很自然就停在那里，一直停到亚当城那里去。那么大家想想看，如果今天同样的一个结果，今天科学家要让水从耶利哥附近，然后一直要它能够停在亚当城，那是需要很大能力的。你可以把它撕开，其实我们在亚马逊说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，并常常发生的，不是没有。所以也许经过地震，也许经过不知道一个什么样的力量，然后你看见水终于撕开了，而且可以停在那里，这是清楚的。所以如果我们要表现同样的效果的话，所以很清楚的就是什么，在表面上圣经没有说什么，圣经只告诉我们水是在亚当城停。当然大家有没有想到是什么样的力量能叫水在亚当河停呢？所以那个时候很自然的背后，很自然然，那个时候这个地球的板块一定有相当的移动，所以才有可能叫这个水停在亚当城。那么神做了就做了，我们只看后面的结果，但是背后到底是怎么做的没有人知道。但是很清楚的我们晓得，就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，神的石头只要神石头一动，这个水就分开。这个水分开背后一定有很大的能力，这个很大的能量释放的时候，那么很明显的大家可以想象得到，那个一定像类似地震那样的事情发生。那这不是第一次，今天在历史上大家可以知道，这个约旦河好几次因着地震